姐妹平安，新年好。有一位法官，他的好朋友离世了，留下妻子和一个三个月大的男孩。法官爱这个男孩，看作呢是自己的孩子，并且呢他也经常接济这家人。法官不喜欢让人知道他自己的善行，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别人晓得。孩子长大了，并没有效法法官那公正不阿的个品格，反而呢他加入了帮派，干起流氓地痞的勾当。有一天在帮派的斗殴之中呢，这孩子直接参与了一场放火的暴行，许多人被烧伤了，并且呢造成极大的财务损失。帮派的人马都逃散了，这个孩子呢却被警察逮捕，被市政府提起公诉。那一年他21岁，却成了整个城市的敌人。审判这孩子的诉讼很巧合地交由这位法官来审理。孩子的母亲在夜里暗暗地来找那法官。母亲说，您爱这孩子，看着他长大，您若判他有罪，他年轻的岁月都将在监牢里和债务中度过。您这么受人敬重，又深知法律，求你求你务必在法律中为这孩子找出一个出路。法官说，我会的，你回去吧。审问的过程很漫长，终于来到了宣判的那一天。那年轻人走进法庭，一语不发，看得出这些日子的磨难已经使他的眼神十分憔悴。他淡淡地瞧了一下坐在堂上的法官，法官也是一样的神情，但多了一份庄重的威严。法官站了起来，所有人都一起站立准备聆听宣判的结果。法官用他一贯的严肃与洪亮的声音简单陈述了案件的始末，结果一点不令人惊讶，法官宣判了年轻人有罪，按着公义的标准丝毫没有减刑，除了牢狱 之外，他必须偿还一切的损害。那年轻人绝望地瘫坐在椅子上，他的一生似乎就将永远停滞在那一刻。宣读完的判决书，不料法官他脱下了外衣，从台上走了下去。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公事包，他缓缓地走到那年轻人的面前，温柔地对他说：“孩子，我爱你。我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抵押了，土地也卖了，并且呢借了一大笔的钱，让我为你偿还你所欠下的一切。”此外，你可以在牢狱中的这段日子好好念书考大学，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会常常来看望你。引言结束。这年轻人的母亲会不会怨恨法官？那就要看做母亲的怎么理解公义。做母亲的会不会感谢法官？那要看他怎么理解恩典。没有公义的标准和实践，就谈不上恩典的真谛和给予。你我是那做母亲的话，我们会怎么回应法官的公义审判和牺牲恩典呢？你说法官会不会常常去看望这年轻人？肯定会。为什么呢？法官爱他，把自己所有的都投入在这年轻人身上。那么神会不会看顾基督门徒呢？肯定会。为什么呢？ 神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耶稣也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问题是，你我不真正明白神同在的意思。神的同在会有怎么样的景况呢？既然有神的同在，基督门徒可以活出怎么样的生活呢？可以怎么样过日子呢？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创世纪第39:1-5。来，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为什么约瑟被带下埃及去？长话短说，基本上呢，肇始于约瑟的两个梦。37:6-7，约瑟对他哥哥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第二个梦记载在37:9，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我下拜。不但哥哥们越发恨约瑟，连父亲雅各也责备约瑟。由于约瑟在埃及有蛮长的一段年日，第38呢，就先交代在迦南地犹大和他玛那复杂的关系和怪异的互动。犹大的长子儿和次子儿男都因着自我情欲的驱使而不看重传宗接代，同时呢，犹大是一个被自我私心所拦阻的浮屠父亲。然而没有后裔就成为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的最大威胁。他玛和其他迦南女子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她看重耶和华神心意的满足。他玛最关切的是为犹大家生下孩子，特别是生下儿子。虽然前两任丈夫死的完全是儿和儿男的罪，不是他玛的错，他玛仍旧坚持要嫁给犹大最小的儿子示拉。然而犹大从中作梗，他玛只好冒险从犹大那里受孕来繁衍后裔。他玛不仅得到犹大的确认，也得到属天的认可，耶稣基督弥赛亚从他玛这一个家谱脉络到成肉身。接续第37:39，39:1，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怎么前一节写说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后一节却说从以实玛利手下买了他去呢？是不是有矛盾？米甸人是一个民族的名字，然而很可能在当时以实玛利人被用来通称所有的游牧商人，包括米甸人在内。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前一节的主角是米甸人，完全没有提到约瑟的名字，希伯来原文也不用第三人称代名词他，而是呢用更简单的冠词来指约瑟。然而39:1直接用约瑟这个名字，而且呢是在句型结构上是特别强调约瑟是主词。约瑟 被卖给波提法，一位埃及人，一位埃及国王手下有权柄的官员，一位担任护卫法老任务的最高领导。约瑟就在远离所有家人，在异地埃及，在外族人波提法家里，开始做最卑微的奴隶生活。这会是个怎么样的生活呢？耶和华神会如何对待这样卑微的人呢？第二节，新译本照着原文的顺序翻译，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人的光景如何，并不是神同在的先决条件。人的光景如何，也不能限制神的同在。平铺直叙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就事事顺利，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这里头的含义肯定比和合本的翻译来得深远。用耶和华神的名字，而不用神与约瑟同在，凸显出耶和华与约瑟的亲密关系。就像奥巴马与你同在，比总统与你同在感觉更加亲密，是不是？前面讲到约瑟祖父以撒生平事迹的时候，三次提到耶和华与以撒同在。讲到约瑟父亲雅各生平事迹的时候，也三次提到耶和华与雅各同在。在这里第一次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因此我们听者或者是读者，需要从这个耶和华同在的角度来看待约瑟的生活，来理解约瑟的遭遇，来评估约瑟生命的意义。要不然只是一连串的不幸和悲剧。相同的，我们基督门徒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自己的生活境遇呢？耶和华的同在是因，结果是约瑟就事事顺利。那事事顺利是什么意思呢？受亚伯拉罕差派去到亚伯拉罕本地本族，为主人儿子以撒找个妻子的老仆人，他来到了拿赫城城外的水井旁。24章21节，那人指老仆人，定睛看他，指利百家，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也就是说，利百家是不是耶和华的心意和安排，这是老仆人决定通不通达的唯一标准。通达和顺利这个字在创世纪很有趣的只用在这两个与耶和华紧密连接的事件中。因此呢，很可能约瑟的事事顺利就表示耶和华的心意都在约瑟身上成就，或者是呢透过约瑟成就，而不是心想事成，不是约瑟想干什么事情都事事顺利。具体一点说，事事顺利是指什么呢？第二节最后一句，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我们可以倒退推想，基本上奴隶，尤其是新来的奴隶，是在屋子外，是在田野中做劳动生产的，这是以前主人需要奴隶的主要原因。然而是耶和华的心意和安排，约瑟被高升而住进主人波提法的家里头。约瑟事事顺利到什么程度呢？ 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第二次提到耶和华的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所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和事事顺利是同一个字。我们一起来想想看，两个有相同成就的人，人家为什么称赞一个聪明能干，却见证另一个有神的同在？这两个人有什么样的不同，促使别人愿意归功于看不见的神？我想约瑟至少活出耶和华的性情，没有跟耶和华的属性抵触，同时呢，约瑟至少活出倚靠信赖耶和华的态度，耶和华约瑟的风头没有压过耶和华的光彩。从屋外转到屋内之后，约瑟竟都顺利到什么程度呢？第四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从出埃及记24章13节来看，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伺候和帮手是同一个字，约瑟的被信任和他的工作范畴远远超过其他奴仆所能被交托和承担的。不仅如此，第四节下半段，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约瑟成为主人家的总管。波提法这样看重、信任有耶和华同在的约瑟，或者说，波提法认真看待奴隶约瑟的神耶和华，有怎么样的结果呢？第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神的同在和神的祝福是连在一块的，虽然严格来说，神的同在和神的祝福是不同的，同时耶和华同在的祝福是有外展性的，从约瑟延伸到埃及人波提法的家，更扩展到主人所拥有的一切被造物。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而是耶和华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逐步成就。记不记得12章3节，耶和华怎么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约瑟的降卑成为埃及人的奴仆，或者是升高管理其主人家务和一切所有，都不影响耶和华的同在与祝福。盼望基督门徒也有这样子的把握，不在乎你我所处的光景如何，或降卑或升高，三一真神都照着他的应许与你我同在，不管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感觉到。事实上我们的挑战反而是在于怎么过有神同在的日子。神的心意能在基督门徒身上成就吗？赐福的神能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丰盛吗？神的祝福能透过你我流通到周围的人事物吗？跟第四节比起来，第六节更加强烈，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可能是一个俚语，表示呢自己的私人事物。 波提法信任约瑟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兴趣，没有一点兴趣想要知道约瑟在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呢，波提法确信约瑟在为他卖命，为他争取最大的利益。你说有一个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很有福气？你我有没有认真考虑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基督的手中呢？第六节最后一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秀雅和俊美也曾经用来形容约瑟的母亲，29章17节，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这样子双重形容，面貌和体态出类拔萃，在整本旧约圣经里头只用在拉结和约瑟母子两人身上。有多少人梦想过自己也是这样子该多好？有没有人？哎呦，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了。为什么？为什么在神的众多祝福中还要加上秀雅俊美呢？这将会带给约瑟什么结果呢？第七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对读者或听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晴天霹雳，怎么突然冒出这种事来呢？然而我们也可以很快地把约瑟的秀雅俊美给连上线。在情理上，波提法的妻子肯定说的比这里记载的多很多，不知道他对约瑟甜言蜜语了多少，也不知道他用言行对约瑟挑逗了多久，可能不耐烦了，就用主人妻子的权势，用命令的语气直接挑明对做奴隶的约瑟说，来跟我睡。是你我的话，面对异性上司不合情理法的要求或命令，你我会是怎么回应呢？你我是在想说配合的益处呢，还是在想不同意的后果呢？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 在这样子的压力之下，什么是你我做决定的标准和原则呢？如果没有圣经的标准，如果没有抓紧圣经的原则，我们肯定是随波逐流，一下子就被卷进去了。约瑟，一位举目无亲的奴隶，会怎么回应呢？让步，让步不是既容易又合理吗？然而第八节，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约瑟所描述的和前面的记载完全一致。然而约瑟不肯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九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第一，约瑟不愿意滥用或者是误用主人对他的信任，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第二，约瑟不愿意侮辱女人的丈夫，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第三，约瑟不愿意犯罪得罪神。约瑟会看成是一个大恶，也就承认他的一切成就是耶和华神的慈爱恩典。如果我们认为现有的成就是自己努力的成果，难怪你我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错，会有什么恶。 同时约瑟这一长串的回答也衬托出他对主人妻子的要求和命令非常惊讶。在男女性关系上出问题的不也就在其中的一项或者是多项跌倒吗？这段话可以吓跑主人的妻子吧？可以打消女人的念头吗？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不与他同寝。原文的字面意思是躺在旁边，只有这里把动词躺和介系词旁边摆在一块用。很可能呢，女人降低的要求，嘿，咱们不干什么，你只要躺在我旁边就好了。女人期望挪除约瑟的戒心，同时呢，也盼望男人体内的性激素被刺激而增高，来掌控约瑟。女人天天来磨来磨，约瑟还是不听从，甚至也不和他在一处。第十一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第十二节，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头去了。从生命记第二十二章二十八节相同动词来看，妇人呢是使用了暴力把约瑟的衣裳给脱了下来。怎么能够在违反约瑟意愿的情况下脱掉约瑟的衣裳呢？肯定是在约瑟没有丝毫防备之下，妇人强力突击。如果不是预谋计算过的话，妇人能够得逞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呢？你我遇见过这样子有侵略性、有攻击性、咄咄逼人的人吗？约瑟晓得什么是轻重缓急吗？约瑟还顾得上一件衣服吗？约瑟像十四章第十节被人家打败之后，为了保住小命，拼命的往外逃跑，跑到外边去了。约瑟的遭遇是个试炼呢，还是试探？这是约瑟自找的吗？这是约瑟可以避得了的吗？怎么区分一个事件是试炼还是试探呢？但是更需要思考的是，在这个时段，耶和华神有没有与约瑟同在？在上一段经文我们已经结论说，神的同在不在乎你我所处的光景如何，神是与约瑟同在的。因此有神的同在不等同于没有试探或试炼。那圣经的一贯教导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是神所许可的。也就是说，神掌管一切，没有一件事是在神的意料之外，也没有一件事是在神的掌控之外。发生事件是一个试炼还是试探，完全取决于人是怎么反应的。雅各书一章十四节明确地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如果约瑟起了私欲，想着神所不喜悦的，想着去做神所禁止的，这个来跟我睡就成了试探，暴露出人不顺服神的软弱。然而约瑟没有这样子的私欲，至少他没有受这个私欲的牵引诱惑，这个来跟我睡就成了试炼，
凸显出人顺服神的依靠。你我正在遭遇什么事呢？会是一个试探还是一个试炼？是依靠神走过来的呢，还是不顺服神而跌倒的呢？不管是试炼或试探，请记住，有慈爱恩典的三一真神都还是照着他的应许与你我基督门徒同在。跌倒的可以悔改回转再站起来，得胜的自然会感恩敬拜神服侍人。同时我们也要有正确的认知，神的同在不等同没有试炼或试探。第十三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事情就到此为止，反正没有其他人看见嘛。还是妇人会害怕约瑟出去张扬，可是有谁会去听去相信一个外族奴仆控诉主人的妻呢？还是妇人会恼羞成怒？第十四节，妇人不罢休，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可能呢把约瑟的衣裳呢举得高高的，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这个他是指谁？你们那没有良心的主人，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出一个希伯来人，并且带进谁家？我们家里。妇人狡猾地把主人和约瑟给切割出去，并且制造出他和其他奴仆是在同一边的假象，要戏弄谁？戏弄我们。如果任何人有这样子的负面感受，妇人在说，我也是受害者之一。戏弄是一个意思不很明确的动词，在26章第8节表达的那一种有性关系的亲密，新译本翻译成亚比米勒看见以撒正在爱抚他的妻子利百加，也可以呢是一个侮辱人的行为，就像在21章第9节撒拉看不下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嬉笑。在这里，妇人把可能没有发生的事绘声绘影的讲得好像发生过一样。妇人继续扩大对约瑟的抹黑，你们可能得要忍受约瑟的侮辱，可是我更惨，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要强奸我，但是我就大声喊叫。请问妇人有没有叫？说有的请举手。好像大家都同意妇人没有叫哈。事实上圣经记载妇人确实叫了，怎么说呢？第十三节，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之后，妇人才第十四节就叫了家里的人来。为什么妇人要这么说呢？第十五节，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前后两段叙述几乎是相同的词汇和动作，然而呢顺序稍微换了一下，整个事件的图像就完全不一样。加上更换一个简单的介系词，第十二节记载说衣裳在他的手里，第十五节妇人却陈述为衣裳在我这里，字面意思是呢衣裳就在我旁边，整个事件的意义也就完全改观了。约瑟一个被女上司性骚扰的脱逃者，不得不牺牲衣裳，却变成了强奸未遂犯，不得逞而遗漏了衣裳。 如果我们不在现场，你我怎么知道事情的真相是如何？你我怎么能够下任何的评论呢？第十六节，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妇人的举动是一个很典型的恶人先告状，是不是输赢就无所谓了呢？不是的，非赢不可。衣裳呢，是这整个事件的唯一证据，是加害人的遗物呢，还是受害人的证物？那就要看谁来给予解释的，谁有讲话的平台。妇人，第十七节，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前来进来要戏弄我。第十八节，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很可能约瑟的衣裳在波提巴的眼前一直一直晃着。你知道打民族主义牌总是可以搅动人的种族情绪。第十七节说，那希伯来就已经把咱们埃及人给分彼此了。前面第十四节所说的一大堆话也都不见了，并且呢，用希伯来仆人取代了希伯来人，把主人和奴仆的阶级斗争给扩大。虽然同样用我们第十七节的我们，主人和主人的妻是用来对比那希伯来人、希伯来仆人。同时，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把第十四节的我们改成我，似乎就名字是一个性骚扰。大家熟不熟悉一个成语？鸡飞城市，有没有可能妇人多讲几次之后，就在潜意识之下相信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在他身上？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夫妻大吵一顿之后，心里就想着想着对方是如何如何的错，到后来呢，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呢，全都是配偶的错，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同时呢，相同的事可以一讲再讲，越讲越火大，即使配偶早已经道过了歉。当始祖亚当有几个晚上回来得很晚，夏娃就很不高兴，指控说，你在跟其他的女人鬼混，你不讲理嘛。亚当回答，你可是地球上唯一的女人呢。两个人继续斗嘴，一直到亚当睡着了。后来亚当呢被弄醒了，因为呢有人呢在戳他的胸部，是夏娃，你认为你在干什么呢？亚当要求一个解释。在数你的肋骨啊，呀，夏娃回答说，我没有拿做妻子开玩笑的意思。然而不要讶异人会有这样子持续侮辱他人的想法和举动。当妇人控诉抹黑约瑟的时候，耶和华神有没有和约瑟同在？当然同在。确实，神的同在不在乎你我所处的光景如何，神的同在不等同没有试炼和试探。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有长久的心理准备，神的同在不代表外来的侮辱会停止。换个角度来思考，那外族奴隶的行为越不可饶恕，谁所负的责任越大？主人波提法，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不管妇人讲的多婉转，对约瑟和波提法的控诉是历历在目。波 提法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第十九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对待我，他就生气。听见就生气，这是一个合理的回应吗？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会认为听见就生气是一个正确的回应吗？你想说当然了，可是难道波提法亲眼目睹第三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约瑟所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和波提法亲身经历到的第五节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田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难道波提法不知道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退一步说，当然约瑟是会有犯错的可能，可是身为法老的内层副卫长，肯定是一个有知识有见识的优秀人才，难道波提法没有一点尝试，至少也该听听被控诉的一方是怎么说怎么看的？尤其波提法已经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里，是怎么样的人会听见就生气呢？你我也像波提法一样处理事情吗？在气头上的波提法会怎么处置企图强奸他妻子的约瑟呢？约瑟肯定要被杀头的，对不对？第二十节，把约瑟下到监里，就是主的囚犯被囚的，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很奇怪，约瑟被丢进监牢里头，躲过了死刑。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有这样子出乎意料的判决，或许约瑟极力的申辩他的无辜，以至于呢波提法被说服，有可能自己的妻子没有说出全部的实情，而给了约瑟比较轻的刑罚。然而这不是经文的重点，因为呢，这不是约瑟生命经历的终点，事情还没有结束。耶和华有没有与约瑟同在？当然同在，要不然他这小命早就保不住了。确实，神的同在不在乎你我的所处的光景如何，神的同在不等同于没有试探或试炼，神的同在不代表外来的侮辱会停止，同时我们也需要有正确的心理准备，神的同在也不表示可以全身而退。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呢？想想看，耶稣的一生不也是这样子吗？各种试炼、试探和侮辱一直临到耶稣，甚至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十字架不是耶稣生命经历的终点，接着他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与父神同永恒同在。父神的同在也不在乎耶稣所处的光景如何，盼望你我能紧紧抓住神是永远不会犯错的。有一个顾问大臣经常的提醒他的国王神的良善，哦，陛下，不要因着任何事情而气馁，神不会犯错的。在一次外出狩猎行程当中，一只野生动物袭击了国王，国王活了下来，但是呢，失去了一个指头。同一位顾问大臣又说，陛下，不要因着这件事而气馁，神从来没有犯任何的错误，应当为着你还活着而感恩。愤怒的国王反驳地说，如果神不犯错的话，为什么他让我失去了手指？我现在可是少了一根手指。国王就把顾问大臣给撤职。 接着在一次离开国境的旅程当中，国王被一帮食人族给抓捕了。当他们准备把国王切块解肢来放入热腾腾的水锅里的时候，他们发现国王少了一根指头。对这个食人族而言，吃任何少了一点肢体的活物是一个禁忌，是一个厄运。因此呢，他们很快的，而且呢，很恭敬的释放了国王，担心着上天，担心着上天的惩罚会临到他们。国王返回家中，就赶紧召回这位顾问大臣，不仅向他道歉，而且呢，把他安置在一个更高的职位上。然而国王感到困惑，他进一步表示说，如果神不犯错的话，为什么他让我开除了你呢？有智慧的顾问大臣回答说，感谢神，陛下，如果我没有被撤职，我就会跟着你走，这样子食人族呢肯定会吃掉我，因为呢我食指都在。神是永远不会犯错的，我很感激，也不会责怪你把我给撤职，我知道在行动背后总是有良善的。活出有神同在的日子，也需要有神是永远不会犯错的确信。不然我们不是指责别人，不是怪罪环境，就是责怪神。有这种神是永远不会犯错的把握，是不是过起日子来就更加稳妥，更有安息，更添喜的？盼望在这堕落败坏的世代中，基督门徒你我活出神同在的生命来。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这样子许多的责难当中，约瑟所经历到的，让我们看到他是很辛苦，他是可能也会很有挫折，怎么这么多事情临到他身上，但是同样的，他也有这样子的把握，神与他同在，让他这样子经过一件事一件事情，他没有丧失信心，他知道说，神，你是永远不会犯错的。我们把我们每一位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来纪念，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